让我想起我在槟城有一个朋友，我常去他们教会带聚会，然后我都住在他家。他们家因为遭过小偷，所以就设了保全，睡到半夜好几次就被叫醒，哦哦哦叫很大声，我是客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他的孩子非常生气了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吵过好多次，那个猫被狗追就跳去撞到窗户，然后就哦哦叫，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但他儿子知道，手一摸就解决了。啊，我相信这警铃是告诉我们，啊，有问题发生，需要解决。那警铃怎么解除？有一个根源的地方，啊，只要摸一下就解决了。弄错地方搞半天也不会停。我相信在教会里面，神也设立警报器提醒我们，啊，教会有某些地方需要处理了。啊，在教会里面要处理基本上还是从根源着手。这一次决定要来温哥华，我就祷告说，神啊，啊，我要去分享什么，神就给我一句话，是耶稣说的，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一次的单章的题目就叫生命更丰盛。我相信教会许多的问题的根源在于生命，也在于生命是否丰盛。我记得在芝加哥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橄榄球队有一阵子连输了好几场，然后教练就召集所有的球员加强训练，等到他们在出赛的时候表现就很不一样，然后就有记者问这个教练说，你召集他们加强训练是训练哪一些，怎么会这个一训练出来就脱胎换骨？他说所有的问题还是出在基本动作，所以就从怎么跑、怎么抱、怎么传球，而不是啊有新的战术，是回到最基本的动作。而我相信教会最基本的动作还是生命的问题。是不是所有在教会的人一个一个都得着了生命？是不是得着了生命的人都越来越丰盛？我们这一次要出门发现啊，实在不是很容易。这一年我们家多了好几个孩子啊，陶弟兄他们家知道，去年六月我们啊从台湾带四个年轻人去我们家住，今年一月又多来了一个， 所以我们家现在很多人每一次吃饭都十几个人一起吃，比较像三五十年代之前的那种家庭啊。所以现在吃饭很简单，都不用说你多吃一点，每一个人胃口都很好，因为你不吃别人就会吃掉。那每一个人都有很困难的地方，所以对我们来讲就相当的吃力。我在台湾转机的时候跟接替我牧养教会的那个牧师，是以前我在那个教会牧养23年，四年前我们神引导我们到曼谷去，我们就把牧养的侍奉交给他。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哎呀，最受苦的就是师母了，真的是。一方面因为他过去从小都是小家庭，一家几口人，很单纯，不像我们在乡下长大的啊，一堆人好，然后也没有什么 privacy 的问题，因为窗户都关不拢的嘛，是不是？所以你随时要看都可以看的嘛，好好，房门基本上也是不关的嘛，除了睡觉，所以你随时要来都可以的嘛，好啊，不像在都市长大的要去探访要先打电话哈啊，听不知道在北美如何，听说只有牧师的探饭访可以不先打电话的哈，甚至到家了都还先按电铃，对不对？不然门也不会开哈。所以现在家里到处都是人哈，只要房门一开到处都是人，那真的是很辛苦。好，怎么办呢？怎么把这么多孩子加在我们当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更丰富一点，不然我们就无法承担。所以在教会里面，我相信如果所有来的人都得到天上的生命，然后生命都不断的丰富，那就很多的问题都自然的解决了。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段圣经，就是这20年来神恩待我们的一段圣经，在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这是耶稣基督启示他的使徒约翰，然后叫他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话语。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写信给老底家教会，虽然指明是给老底家教会，但是却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很显然这话语不只是给老底家教会，是给众教会。那我们在20年前领受了很清楚的这个话语，使得教会有一个大的翻转，到如今我们想到就非常的感谢。好，那我们翻到了，我们先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聚集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相信你曾宣告说你是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愿今天你的怜悯、你的恩典 丰盛的慈爱领导我们。特别谢谢你，我们有来自不同的教会，愿你我们每一个教会都因我们而得福，因为我们在这里得福，不只是一时，而是长久的，因为你是奇妙，而且你是永不改变，历世历代你都不断的施恩，而且你是全源，所以你的恩典没有穷尽，你的慈爱怜悯也不止息，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领受，我们等候你不断的倾倒你的丰富在我们中间。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料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有一次我在槟城，马来西亚的槟城一个教会带领聚会，就是我刚说的那个朋友的教会。我常去那个教会，我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那个时候我也常到泰国，我现在在牧养的教会去帮助，有四年之久，我大概去了30次。那这个弟兄呢，有一天就跟我们说，哎呀，这个我的名叫丰恩啊，丰恩在很有耐心，如果我都不去了，搞了半天呢，没什么太大的进展。他说为什么你还会想去，我说因为我想到当初神给我在板桥牧养的教会那个恩典，我很少看到比我们更糟的教会了，那神都还给我们恩典，那这些教会都还没有我们糟糕，所以神还是会给他们恩典。这些年当我们想到神恩典，我们就非常的感谢。这段话是1989年神透过一个他所重用的老仆人在我们教会讲的道，而那一年神给我们教会很大的祝福。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蛮得意的了，在他讲这篇道之前，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服事蛮不错的，效果还蛮好的。我在还没有读神学院就开始牧会了，那时候很年轻，现在想想大家觉得那时候怎么敢去牧会有一个教会是我母会的分出来的教会，原来在那里服事的同工觉得他一定要离开，他不能再待了，那母会就找不到传道人，甚至想如果有人愿意去，即使把名字改掉也没有关系啊，到这个地步。那后来就开执事会就说，哎，那个丰恩夫妇要不要去呀？问他们要不要去呀？ 后来我们祷告，觉得神要我们去，我们就去了。啊，中国话说出生之犊不怕虎，真的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牧会。如果现在我想大概会很犹豫，因为已经啊牧养教会那么多年哈，真的发现啊有一个老前辈说要建立一个健康强壮的教会是全世界最困难的工作。要建立一个健康强壮的教会是全世界最困难的工作。啊，我们越服侍越能同意这句话。啊，所以一定要有上帝的大能，不然是没有办法的。那我们那时候去了，但是要感谢主啊，在那个时代台湾的教会真的很艰难，很少教会有一些突破的了，有增长的教会都算是好的教会了，甚至有不少的教会人数还退后，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寻找出路。那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去，那也感谢主啊，有同工形容说我们刚去的时候连开同工会都不会开啊，就这样去牧会，但还有一些效果嘞啊，从几个数字我们觉得蛮得意的。我们那时候教会祷告会参加的人数大概有60-70%，哎，哇，那真的是不少哎，所以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服事蛮成功的，而弟兄姐妹也蛮火热的，甚至我们的教会成立7周年的刊物，我们的执事会主席写一副对联，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传道人的苗圃，是宣教士的摇篮。好，哎，我们到现在有好几对牧师，哎，其中有2对在北美服事，出了不少传道人，哎，那时候大概超过10%的会友出来做传道，所以，哎，看起来服事蛮有效果的，对不对？教会有11归给神的，超过90%，所以教会的财务状况一直很好，一直到现在，甚至有一些还没受洗的就已经给11了，甚至我们常常有还没受洗还没信耶稣，甚至第一次来参加教会就来参加祷告会，然后他就信耶稣了，所以我们觉得蛮得意的。所以当这个神的老仆人来讲道的时候，因为他是神过去曾经在阿根廷在50年代使用他带起那一个阿根廷大复兴那个火的这一位老仆人来，所以师母就告诉他说啊，我们这一年有很大的进步，他就丢下一句话 Praise the Lord。 然后他就讲创启示录3章，他神说啊，这一位创造万物为元首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弟兄姊妹，传道人啊，或者教会的同工听这段讲道是很吃力的，他说你记住，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就要从我口里把你吐出去。老底家这个地方他们有几样有名的东西，第一样就是他有温泉。我不知道温哥华附近有没有温泉，有泡过温泉的举手，哎，有都不泡，太可惜了吧。在台湾我们还喜欢泡温泉啊，温泉啊，它热所以叫温泉。好，那热才有杀菌的效果，是不是？ 很多人都觉得泡温泉对皮肤好，可以治皮肤病，然后尤其很冷的时候泡起来很舒服啊。可是热泡起来很难受，所以我去泡温泉都要加很多冷水，要不然下不去，太辛苦了。老李家这个城市也有冷泉，冷泉在台湾苏澳的地方有冷泉，我没泡过。听说那个冷泉在夏天很热的时候泡起来整天都不觉得热，非常的舒服，因为它很冰，就是因为它冷所以泡才舒服。可是对人来讲哈，把温泉加冷泉放在一起最舒服，因为它不冷也不热。从人的角度，不冷不热是最舒服的，但从神的角度，不冷不热是让神最难受。为什么？因为你不冷就没有功效，不热也没有功效，所以你把冷泉跟温泉加在一起是人觉得最舒服的，但是却没有什么疗效，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在教会如果失去对生命，失去对世界，失去对社会的影响力跟疗效，在神而言这个教会就没什么意思。这个教会神就不喜悦，甚至存在也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神说要把你拖出去。今天教会如果对社会不能造成冲击，反倒是让社会觉得跟你们在一起，我们活在世界中跟你在一起没什么感觉，那就麻烦了。教会应当对世界有影响力，有治疗的功效，就像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不是说你们要做盐做光，而是你们本来就是，只要把生命的特质发挥出来就会造成功效。所以教会如果真正把神的生命给活出来，就会对这个世界造成影响。教会应当对世界造成影响，而不应当让世界人觉得很舒服。为什么他们失去影响力，失去对世界的治疗的能力？第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瞎眼贫穷赤身的。刚提到我们在那个时候觉得我们的服事还蛮有效果的，有一次我回到南部我父亲的家，那刚好有一个长老送米，因为他卖米，他送来我家，那我父亲就跟他说这是我儿子，他在张传道，那他就坐下来跟我谈一些话他就问我说，教会现在差不多多少人在聚会啊？我就说我们差不多多少人，然后他跟我说你们教会一年预算有没有30万啊？我说我们一年的奉献大概180万。他听我说哇，怎么会奉献那么多？我说大家都有把十分之一给神嘛，加起来就这么多了。好，他觉得哇，这难以想象。他说在我们的这个教会，这个人数一年预算大概就有30万了。 所以我们觉得很得意，在一些数字上，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有办法建立那个城市最大的教会。甚至有一次，我们母会的牧师来讲道，那是我们五周年庆的时候，执事会主席也来了，然后我们说我们教会要建堂，我说我们希望建一个比我们母会大一点的教会。后来我想起来都觉得，主啊，求你赦免啊！当着主任牧师跟执事会主席说，我们盖一个比母会大一点的教会，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当这个神的老仆人开始讲这个道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讲的就是我们的情况。我们说富足只是我说的了，不是神说的了。我们觉得教会好只是我觉得了，不是神认定的了。后来他再讲下去，他说却不知道你现在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他在讲，我越讲越觉得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刚提到我们似乎很火热，我也常常带着同工进食祷告。有一次进食七天进食到同工都腿软脚软。那我们礼拜堂是在二楼，你知道吗？人没有吃饭，那个血糖就降低，血糖降低行动就迟缓啊，连爬楼梯都很辛苦。你知道吗？进食的时候什么都没力气，连祷告都没力气，连读经都很吃力，只有吵架最有力气，就骂人的时候最有力气。进食的时候，许多的时候如果没有遇见主，那脾气会比平常更坏。更糟的是，我们已经进食这么热心，结果我们有一个同工爬楼梯爬到中间的地方就休息，然后有一个姐妹就说，圣经耶稣说进食的时候不要被人家看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你进食。圣经很熟，不过不太有爱心，对不对？不太怜悯，对不对？所以在我的里面其实一直有一个感受，但是我不知道原因在哪里。那个感受就是教会有一些问题，就是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刚提过说，我们有好多人出来当传道，弟兄姐妹没有当同工的时候都很敬重，当了同工就彼此之间有问题，当了传道关系更糟。我就觉得照理说我们这群越热心的人应该越相爱，对不对？关系应该更好，对不对？这一群人生命应该是全教会最好最有榜样的一群，可是就觉得很奇怪，好像不是这样。他问题出在哪里？直到神的仆人说，你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突破，可是进食祷告突破，而我们也真的在聚会当中，神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属灵的恩赐，运用起来服侍起来也似乎有效果，可是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是这样？他说你是瞎眼的。所以 因为瞎眼，所以又看不见问题，就搞不清楚为什么是赤身的，所以赤裸裸的看到你，你也看到我，你的问题我很清楚。所以那时候常常一些聚会都要唱一首歌，说为神的慈爱来爱你，因为在你里面我看见王的荣美，我以神的慈爱来爱你，我以神的慈爱来爱你，因我在你里面看见王的荣美，我以神的慈爱来爱你。只要是唱到那一句，我因为我在你里面看见王的荣美，我就唱不下去，我觉得好像没有了，我觉得好像让我蛮受苦的，说不定他也觉得我让他蛮受苦的了，所以我就觉得里面有一些不实在，但是问题在哪里我不知道，只是从统计的数字看来蛮好看的，而且也期望能够让这些统计的数字越来越好看，人数越来越增加。好，所以我们曾经议事会一起花两天的时间开会，题目是怎么样让教会突破200个人。我们就希望教会能够继续发展，能够大。但是那一天，这位神的老仆人跟我说：“我劝你先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因为你是贫穷的，所以你需要富足。”那他说要买火炼的金子。老李家这个城市有非常好的炼金术，他们可以炼到超过99%的纯度的金子，在那个时代。圣经讲到金子，是讲到神的生命，讲到神的性情而言。所以一个教会的富足，并不是因为奉献多或少，并不是因为恩赐多或少，教会富足与否，在乎神的生命的性情丰富与否。教会的富足与否，也不是礼拜堂大或小，也不是宣教或者是所有的侍奉的团队大或小，而是那个神的生命性情真实与丰富与否。所以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忽然间明白了，我们同工之间的关系是因为神的生命不实在，神的生命不丰富所造成的。因为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对不对？耶稣讲到他，我们相信圣灵，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圣经讲到耶稣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圣经讲到耶稣是神，但是他却说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父怎么样对我说我就说，他没有说这个时候听我的啦，我也是神。他们之间可以那么和谐，那么顺畅，因为神的生命是一个奇妙远超过人所能想象的生命。所以在教会如果有这样的生命，很多的问题就会解决。所以当他讲到这里，我就发现，哦，主啊，我们的问题就是在于属天的生命太贫穷了，所以我们需要买金子，
越纯越好。
这些年我们常常回想，哎呀，那时候也是很拼命的在服侍的，甚至现在有时候觉得好像没有以前拼命，但是发现有一个差别，就是以前其实人的野心比较多了，为自己做比较多了，真正侍奉神比较少。虽然用一个非常属灵的话语把它化妆包装起来，但是啊，神看内心不看外貌，其实他都知道。他说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在老底家这个城市，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特别的染整的技术，尤其是白色的染料，要把布染成白色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必须把原来的颜色通通盖过去，所以那是非常出色的这个染料的技术。那老底家这个地方有非常出色的白色的这个染布的技术。那圣经讲到白衣是指着公义的袍子，对不对？指着救恩的义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救赎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丑陋了。而我们如果老把自己表现出来，那就更丑陋了。箴言有一句话说，愚昧人怎么样？愚昧人喜爱表露己心。所以从这句话意思就是说，那个老喜欢讲自己的都是比较愚昧的，一有机会就要告诉你我怎么样，我会什么，我做什么，是比较愚昧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老把想把自己表现出来，其实那是赤身肉体的样子。从圣经的启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什么良善，都是彻底败坏的。那我们会想表现自己，是因为没有看见这个恩。我们越多看见我们的败坏，我们就会越多仰望基督宝血的遮盖，就会越多要让救恩来遮盖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会那么难相处？就是因为我们太多把自己表现出来，太多随从肉体，太多随把血气情欲给表现出来，像加拉太书第五章说的，如果我们都随从圣灵，不是在表现自己，就不会那么丑陋，不会那么难看，也就不会那么多的问题。所以他说要买白衣，好遮盖你的丑陋。他说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老底家这个地方也有非常好的做眼制造眼药的技术。眼睛如果看不见，会有很多的问题。我现在每次讲到都要换眼镜。那几年前有一天聚完会，我去，那时候我还没去曼谷牧会，但我去那边带聚会，一个月去一次，去一个礼拜。我讲完道，有一个年长的妈妈来找我，牧师，我一定有一句话要跟你谈。我说坐下来，然后他就说， 我今天看你在台上啊，那个眼镜一下拿下来，一下戴上去，一下拿下来，一下戴，你有老花了哈。哇，我有感动，这一笔钱你拿去配副眼镜，在台湾叫三合一的，就是近视也可以用，老花也可以用。那老花通常有散光，所以三个合一，戴一副眼镜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就是看会众戴着眼镜，看圣经拿掉眼镜，然后他说很不方便。哎呀，眼睛花了很不方便，所以需要调整。眼睛瞎了更需要医治。那我们就发现，为什么教会的问题，我们搞半天搞不清楚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原来眼睛有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却不知道，以为我们就是一直进食祷告就会解决。许多的时候，进食祷告也只是为了自己的野心。我们曾经办了一个聚会，大家都很火热，后来想起来就觉得很羞愧。什么聚会？那一次的聚会，我们就是彼此按手求神把属灵的恩赐加给我们，然后每一个人坐着，然后轮流啊，你要求什么恩赐，所有人就为你求那个恩赐，好不好笑？眼睛有问题的时候，问题又看不清楚。神说你要买眼药，好叫你能看见。哎呀，那一天我真的觉得说，主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那问题在哪里？怎么解决？好，那就继续讲。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这一句话听得蛮舒服的。神不是为修理我们才讲这些话，神是因为爱我们才讲这些话，所以心里蛮得鼓励的。是我们是有问题，但神为什么会把这问题讲出来？是因为爱我们，所以他要责备我们，他要管教我们。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回转，但是我们怎么办呢？问题的答案、解决办法在哪里？第二十节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他讲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明白了。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讲这一节经文是布道会的时候，“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因为你还没信耶稣，所以我告诉你，耶稣在你门外叩门，你要打开门让他进去。可是这段经文第一次出现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透过他的使徒告诉教会，神的儿子对教会说：“你们把我关在门外，你们把我关在门外。”意思就是说，教会有很多的活动，教会有很多的节目，教会还做很多在侍奉神的事，但是耶稣在外面。当我悔改之后，有一天有一个长辈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今天很多很多人做很多教会的活动，做很多教会的工作，但没有在侍奉神。”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很多人做很多教会的工作，但没有在侍奉神。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 哎呀，我忽然间明白过来，说耶稣，你真的在门外。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意你在不在门内，我只在意教会人数继续增加，我只在意我的服事成不成功。你在门内门外跟我都根本没有想，也就无所谓。所以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哎呀，我觉得问题就在这里。耶稣不在门内，然后我们说你是主，我们的主在门外，我们在门内唱你是主，这是不是很讽刺？我们的主在门外，我们在门内唱我的心渴慕你，耶稣说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意思说有一些教会还听不见声音呢，有一些教会听见声音可能还不开门呢。若是一个假设语气，就是如果你开门，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开门，你也不会有后面的结果。那如果你开门，我就要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所以很显然，耶稣是很想进来，只是被关在门外。耶稣很想进来，所以他敲门，有一些人没听见。但是如果听见又愿意让他进来，他说什么？我进到他那里去，然后我与他，他与我怎么样？一种坐席，一种坐席，坐席做什么？聊天。坐席是吃喝，耶稣说要我们一同做宴席，一同享受宴席。宴席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就是丰富的一餐饭叫宴席，对不对？家里的家常菜不算宴席，是结婚请客这种大才叫做宴席，非常丰富的，把最好吃的拿出来了。那谁预备？当然是我们的主预备。所以我们就发现，如果耶稣在教会的门内，那是很丰富的。所以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去经验一件事，我们里面也就渴望说，神啊，我们每一个聚会都要你在我们中间，耶稣，每一个聚会都要有你，一定要你在我们中间。那只要主在我们中间，他就会预备宴席。就像耶稣复活之后，有七个门徒去打鱼，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了。耶稣向他们显现，问他们说：“小子有吃了没有？”等到他们上岸以后，耶稣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我们发现，其实属天的丰富，我们的主都预备好了。问题是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让他进来，所以他也带不进来，然后我们在里面自己搞了一大堆空洞的东西。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里面就有一个渴慕，说神啊，我们每个聚会都要你的同在， 只是我们宣告说主在我们中间，而是你真的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就相信那个丰富就会带进来。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又买眼料膏。意思就是说耶稣什么都有了，他本来就什么都有，因为他是神。所以教会所有的需要，人类所有的需要，我们的救主都有，因为他本来就是神，所以我们都可以从他那里得着。可是他说要买，买这个词，这个字，就是要付代价才能得到的。用今天的话就是说要追求，我们必须追求，他就会给我们。虽然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好他给我们，但是必须要我们要才能得着。所以我们就开始这个行动。主啊，我们聚会要有你在我们中间，可是我们不会做。所以我们就去这个神的老仆人的教会去观摩。哎呀，我们去这个教会就让我们开了眼界。我们发现那真的是这个神的仆人呢，一开口你就发现整全场聚会不一样，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他开口祷告，他开口说话，你就感觉到哇，好像神就在那个当中。所以听他唱诗歌就很享受。好，他唱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撒勒玫瑰，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有一日我要见你面。哎呀，就觉得他跟主的关系怎么会那么亲密。有一天他的姐姐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他的姐姐还有他的 女儿还有他的孙子还有媳妇请我们去吃饭。然后这个老奶奶谢饭祷告，她一开口祷告说， Lord, how precious you are to us. 啊，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How precious you are to us.主啊，你对我何等宝贵，你对我们何等宝贵。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谢饭这样开头的。哎呀，神啊，我做传道人这么多年，还从来不觉得你宝贝的，你从来没有管你宝不宝贝，只是你祝福我侍奉就好了，教会大起来有名起来就好了。我就发现了，哇，这个教会真是不一样。后来我们发现他们聚会之所以能如此，因为他们的聚会是以神为中心，他们渴望每一个聚会神能够满足，神的心可以满足，不是把节目进行完就好了。所以他们唱诗歌是向着神唱，从心灵的深处向神唱，所以神当然喜欢听啊。神当然一听到这个歌声就说，我要去了，我要去那里了。
所以每一个聚会都让你感觉到神真在那个当中，好像你都可以摸，用手摸得到神的感觉。所以神是非常真实的，对他们而言。那这位荣耀的神这么真实，这么宝贝，这么大的恩典、慈爱、怜悯，这么荣耀，你的心怎么不被他吸引？就像最近在教会有一首歌说，每当我瞻仰你至圣的容面，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的一切怎么样都失去光彩。会唱吗？哎呀，这歌真的是，每当我瞻仰你至圣容面，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是去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忏悔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是去光彩。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唯要敬拜你。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唯要敬拜你。我曾你，我赞美你，我一生活着，唯要赞美你。侍奉你，我侍奉你，我一生活着，唯要侍奉。
这位这么荣耀、神圣、这么慈爱、奇妙的神，在我们当中供应我们一切的丰富跟需要，要敬拜他，心里面必然说阿门。要赞美他也没什么困难，要侍奉他，那真的是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神竟然让我们可以侍奉他。
甚至我们发现在那荣耀光中所有的都失去光彩。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有什么困难呢？像使徒保罗说的，只有他是至宝，这世界的所有都是粪土。那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是恩典，是不是？所以在教会要让人放下自己，放下世界，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最好的办法是让神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荣耀，让神把天上的宝贝带到我们当中，我们就发现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比的。所以我们向神说，神啊，我们的聚会要如此，我们的教会要如此，要有你在我们中间。渐渐的，我们发现我们可以说 Lord, how precious you are to us, 你对我们何等宝贵。越来越多人他们的心被吸引，他们说，牧师，我们怎么样把教会的聚会带回家？我们怎么样在家里也可以如此？所以我们发现，我们不需要推动弟兄姊妹灵修，因为他的心被吸引，他说，牧师，我们怎么样子在个人生活当中可以亲近神，可以感受到神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心被他吸引。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其实神就是非常喜欢与他的百姓，与他的教会在一起来摆设宴席，所以他才会说，我站在门外叩门，我要敲门敲到你开，他才会说，我要把你的真实的情况给点出来，好让你可以面对。所以我们就发现，当神把他的丰富带到我们当中，属天的真实就渐渐的在我们当中，火炼的金子，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哎呀，就更多在教会显出来。然后我们会发现，当神的生命显出来，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教会的问题，同工的问题，弟兄姊妹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神的生命。甚至我们发现，当聚会满有神的同在，神触摸一个一个人的心，很多的安慰，很多的医治，很多的释放就自然的发生了。所以我们就不像以前需要做很多协谈，就不像以前半夜就要去复诊，像医生一样半夜打电话来，拎着公事包就去了。为什么？因为夫妻吵架，因为儿女悖逆，哎呀，我们就发现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甚至我们曾经有一对夫妇，有一天我就跟他说，实在很抱歉，从给你证婚之后，你搬了几次家，而且生了两个孩子，我都没去探访过。好，我决定这个礼拜要去探访。他说，牧师你没有来没有关系，我们很好。我说，不好意思啊，牧师都生了两个孩子，搬了三四次家都还没去，这 太没爱心了。他说牧师，我也有被牧养，就很够了。每一个聚会，哎呀，就是那么丰富就够了。你又不必要来我们家，但是你如果要来，我很欢迎来我们家吃饭。我们就发现，哎呀，神的儿女在基督的里面，那种关系是很宝贝的。所以有人问我说，当你们这样改变以后，你能不能说出有什么特别？我说，比较像圣经的样子，圣经所讲的我们觉得比较像了，圣经讲的教会的样子我们比较像，因为属天的真实比较多在我们中间。我一开始就说，我们总是觉得没有一个教会像我们原来那么糟的了，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教会总觉得比我们有希望。既然比我们有希望，所以神的恩典必然会大大的领导你们。我们深愿加恩教会在主的里面大大的蒙福，真的让所有人都感受到神正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一次聚会就跟他同坐席，那天上的真实，天上的丰富就会在我们中间。到一个地步，耶稣说得胜的要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是与他同坐王。那不只是一个位置，而是表示我们跟他有同样的生命，同样丰富的王的生命。那这是宝贝，神借着他救赎的恩典，就是要把王的生命给我们，而且是丰盛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愿你用各样的办法把你的宝贝，把你的爱，把你的丰富，把你的荣耀启示给我们，而且带我们进入这样的恩典。谢谢你今天召聚我们，我们向你求，让今天不只是一个聚会，也不只是一个特会，而是一个对每一个人生命都会起大的变化的聚会，就是我们的心被你吸引，我们的心转向你。亲爱的主，愿每一颗心都向你说，主，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向你开门，愿你进到我里面来，与我同坐席，让我成为一个丰富的生命。因为我天天，因为我常常享受你属天的宴席，以致我爱慕在你再来的日子，我要在天上与你享受宴席。我向你求，今天有来自不同的教会，愿你这些教会都向你开门，好让你进到我们中间，好让你把你的宴席预备在我们中间。我们向你求，让我们每一个聚会都是丰富的，因为你在我们中间摆设宴席，
愿你我们的聚会不只是一个活动，不只是一些节目的安排，而是你的宴席摆设在我们中间，以至于每一个教会都越来越丰富，甚至不只是这几个教会如此蒙福，你也透过我们能够与其他渴慕的一同分享。原来你本来就乐意你的教会是丰富的，所以你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亲爱的主，愿今天我们有耳的都听，不只听，而且有行动，有回应。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欢迎你，我们宝贝你，我们感谢你，为今天感谢你。我们愿意你继续吸引我们，而让我们每一次的宴席，我们越享受，我们的胃口就越好，我们的胃口就越大，好叫你的丰富不断的加添在我们中间。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我们向你求，不只是成年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孩童，也能够如此被你开启，如此经验，如此蒙恩，让一个家一个家进入你的丰富。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